说你是独行其事的神，你是成就万事的神，谢谢你怜悯我们，你常常借着各样的环境来管教我们，然后让我们走在你的 正道上。主，你请你来继续来带领我们，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淡淡地仰望你。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其实八章我说很长，整个都是在回顾以色列的历史。在这历史当中，我们看到神的作为、神的管教、神的引领。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不断的悖逆，一代又一代重复着前面的错误。所以神透过亚撒写出这样一个诗篇，其实在提醒以色列百姓，也提醒今天的我们，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第九节说，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拿着弓，临阵之日转身退后，意思就是临阵脱逃，带着兵器拿着弓干什么？打仗去了。临阵之日，那就打仗的时候，打仗的时候结果是转身退后。这儿提到以法莲的子孙，我们从上下文来看，这个不是说的以法莲的支派的问题，是整个以色列。那为什么这儿用以法莲来代表整个以色列呢？这个时候南北两国还没有分裂，这分裂以后常常说用以法莲来代表这个北国以色列。为什么呢？因为以法莲支派人多。另一方面，以法莲这个支派可能是骄傲，所以从这个方面看，说这个神的百姓以色列的悖逆骄傲，用这样一个以法莲这个支派的名称来代替。这件事我们在就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10到11节曾经就记述过这个以色列是怎么临阵脱逃的。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10到11节，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10到11节，当时还是以利做祭司，以利做士师的时候，那撒母耳当时还小。那么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30000，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费尼哈也被杀了。这是这件事情。所以你看，这些以色列人临阵脱逃的例子，其实例子很多的。为什么临阵脱逃呢？不靠神嘛，就靠自己。当我们靠自己的时候，那神那就袖手旁观了，那你靠自己行，那你就自己干。所以我们面临的最后的结果常常是失败。有时候我们觉得很简单的事情，我们不要祷告了，我们靠自己去做就可以了。其实很简单的事情，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保守，我们也一事无成。凡事要祷告。第十节说，他们不遵守神的约，不肯照他的律法行，以忘记他所行的和他写给他们奇妙的作为。这就在罗列这些以色列所做的这些悖逆神的事，不遵守神的约。神给他们立了约以后，神是守约的，他们不守约。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天开始，他们就已经开始悖逆神了，还没过红海呢，就开始吆五喝六的就开始抱怨神，不肯照他的律法行。其实这些以色列百姓，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第一章的时候看到，他们不愿意出来，不愿意离开那个埃及。11节又忘记他所行的和他写给他们奇妙的作为，他们常常忘记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在旷野当中，每天神都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但是 他们却视而不见，好像是。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就是因为不敬畏神。不敬畏神的后果结果就是忘记神所行的。我们信了主以后，在马可福音的最后一章16章就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一定会经历神迹，不管是大还是小。但是我们过后以后常常就忘记了。以色列人也是这样。第12节，他说他在埃及地，在索安田，在他们祖宗的眼前施行奇事。生在埃及地，在索安田，索安的位置应该在埃及的那个歌山地。歌山地在哪儿呢？就是当时以色列人不是一家70口人下了埃及，那么约瑟跟法老有个要求，就是把他们这些家族呢安排在歌山地，那里面这个草很肥美，他们是放牧的。所以这个索安在歌山地，也可能就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提到的那个几货城。因为约瑟死了以后，后来的法老就不认识，也不知道这件事，所以就开始欺压这些以色列人，让他们做奴隶，让他们去建这个集货城，就是储存粮食的地方。那么可能就是集货城，当时有个城叫兰塞，很可能是这个地方。不管在哪儿，在索安铁，也就在埃及地这些地方，神在他们的祖宗的眼前实行了奇事。那么我们知道有十灾，当时摩西带他们出来之前，神向埃及人行了十个大灾，这是行的奇事。然后呢，他将海分开，使他们过去，又叫水立起成雷如雷，这是过红海。14节，他白日用云彩，中夜用火光引导他们。白日有云柱，夜间有火柱，这个云柱火柱就意味着神的同在。所以他们行路的时候，是云柱火柱在前面，他们在后面行。前面是云柱，然后后面就是这些约柜啦，这些各个支派啦，按顺序跟着走。那么云柱火柱一停，他们也跟着停下来。所以这是神的引领，神的同在。15节，他在旷野分裂磐石，多多的给他们水喝，如从深渊而出。在圣经里面两次记载了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神让摩西，第一次是击打磐石，这击打磐石，磐石就流出水来。第二次神吩咐摩西说，你丰富磐石。但是第二次摩西被生气，就没有听神的话，没有吩咐，没有命令磐石，你说一句话就行了。但是他当时一气之下击打了磐石两下，结果得罪神，没有接到应许之地。就当时磐石出了水以后，就像深渊而出，使水从磐石涌出，叫水如江河下流。我们可以设想一下，200-300万的人要靠着磐石流出的水来解渴，来解决这个口渴的问题，那么这个磐石流出的水一定是像江河一样的，不可能是滴答和这个细水长流的，不是的，一定是当时那么多人需要水喝，大家喊叫，然后抱怨，这个水流出来一定像江河一样。这磐石就是江河的源头，这个水就是生命的水，在当时呢是这就是他们的生命的水，今天也是我们的生命的源头，就是磐石。这个磐石就预表耶稣基督。17节，他们却仍旧得罪他。上面就罗列了这么多，神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还在得罪神，就还不满足，好像是神就永远就欠他们的，神怎么做他们都不满足。现在在这样的形态的今天， 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是这样的心态。其实神给我们足够了，神从来没有缺乏让我们缺乏，有多少都不够。在干燥之地，背离至高者，干燥之地那就是无水之地，就是旷野嘛。所以这个四十年的旷野的这个路程，就可以看到以色列的整个的一个缩影。旷野的四十年就是以色列整个一个缩影，从呼召一直到主耶稣再来，其实这个数完全在这个旷野当中就可以看出这些以色列。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情况一点都不奇怪，他们将来还会这样的。常常忘记，我们就拿现实当中一个例子，那个乌克兰的总统那个泽连斯基，他是一个犹太人。这两天泽连斯基为了讨好，为了自己利益，他也跟着其他的国家一块来掺和，说同意巴勒斯坦建国。他是个犹太人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就是以色列人现在还在做同样的事，他把老祖宗那些经历都忘记了，把神的约都忘记了，把神的这些作为都忘记了。以色列那块地方迦南地，那是神给以色列留的，其他是属于以色列的，所以其他的百姓在那是没有资格在那建国的，怎么可能呢？即使是全世界和以色列作对，我相信如果以色列人认识神，特别这些领袖认识神，不会答应的，神与他们同在。今天也是，所有人和教会作对，和属神的儿女作对，那就是与神作对，神一定保守我们。因为将来的应许之地，将来的国度，那是给我们预留的，不是那些不信的人。十八节，他们心中试探神，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就我们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历史来看，就是神给的恩典越多，他们越不懂得感恩。今天也是，我们也是，正是也在经历。为什么现在人不懂得感恩？你给的恩典多了以后，他就成了习惯了。一开始你给他一个恩典，帮助他，他觉得他正是感激涕零的。但是，当你给他的恩典习以为常的时候，他觉得这是应该的。所以，恩典越多，越不懂得感恩。这是背逆神的人一个最明显的一个所谓的生命，反而以为神的恩典是理所当然的啊，就好像是神欠了他。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看到这样的事例啊，在中国也报道过，有的人资助这些贫困的这些孩子啊，一开始资助的时候全家感激，然后资助的时间长了以后，一旦有一分钱没到位，没有按时到位，就开始抱怨，开始骂。这就是人这种恶，就是你帮助惯了以后，你一旦因为其他的原因没法提供帮助，或者出现状况以后，他们就开始抱怨，好像你欠他的。那神就是这样去帮助以色列人，那么多的恩典，他们越来越背逆。所以我们看到神行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迹，这个百姓呢却以一种恶劣的态度回应神，心里顽梗。神给他们再多的神迹作为证据，他们也不信。神行神迹就是让我们知道神是大有能力的神，让我们看到神真的是有奇妙这样作为的神，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经历神迹而来真正的去信神。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28节，主耶稣当时对这些法利赛人不信人，我们看怎么说的。约翰福音的第六章28到31节， 过去多少年了，这个以色列呢还是这个样子。第六章28-31节，28节说，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我们真正相信主耶稣，这就是做神的功。因为你真的信，你一定会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就是做神的功。他们就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前面第26节我们注意一下，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借着神迹，乃是因饼吃饼得饱。五饼二鱼，他们跟着耶稣后面去追寻，是为了那个五饼二鱼，不是因为借着神迹。所以说他们现在那么多的神迹，主耶稣开始出逃以来写了那么多的神迹，前面5000人吃饱，又是海上行走，又是一并赶鬼，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还不满足，说你还能行什么奇事让我信你呢，相信你是基督呢？就一个悖逆不信的人，你就是神在他一些行再多的神迹都没用。今天也是我们有一个误区，在传福音的时候不去传主耶稣，不去讲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不去讲完备的福音，而是不停的去说自己的经历的神迹奇事，这做见证是对的，但是光用这个神迹去吸引人去信主，估计很难，他不会因为你经历了这么多的神迹去信主，这我们都是有经历的。人就是这样，这个再多的神迹摆在眼前，不信还是不信。第十八节说，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当时因为以色列每天都在行走，他不可能去种田，也没有其他的来源，这个生活这些必需品，所以神就从天上降下了玛纳，这是一个神迹。但是每天吃着玛纳，每天经历这样的神迹，时间长了不以为然，而且吃腻了。吃腻以后就开始跟神要求食物，要肉吃。神也答应，从天上降下鹌鹑来，从那牙缝里面挤出来都是那个肉。所以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玛纳不满足就想吃肉。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个现象，好多的弟兄姊妹每天读圣经读的腻了，说你圣经里面不就讲这些内容吗？啊，讲到每天不就是讲这些，查经也讲这些，没意思，所以就开始猎奇，想要新的东西。玛纳吃腻了，神的话语读腻了，就开始猎奇。只要哪个地方哪个传道人哪个牧师说讲的跟圣经不一样，哎呦，他原来讲的不一样，那就去听了，结果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了，进了异端了。异端就是讲的跟圣经不一样，这些假师傅就是讲的跟圣经不完全一样，似是而非，所以就好多人就猎奇。我认识一个小弟兄，这个小弟兄呢看上去很追求，也读圣经，读也研究，但是读着就觉得没味道了，所以就开始猎奇。只要哪个就是他还特别喜欢研究神学啊，只要哪个神学观点很新奇啊，就着迷。像这样的今天教会很多的，真理是从来不会改变的。当你听到的一个所谓的真理和我们以前听的和圣经里面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了。新加坡有一个恩典福音，韩国有一个什么救赎派，是救恩派，韩国这个跟新加坡的一样，韩国这个也说我们现在不要再认罪了，因为 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你现在就是没有罪了。他说的更露骨，你现在是无罪的，信了主耶稣以后就没有罪了。当有人听到这样的所谓的真理以后啊，那可能欢呼雀跃，没有罪了，那太好了，省得我们不停的下神认罪悔改，每天做事还战战兢兢的，就怕得罪神。所以以色列在旷野上吃玛纳吃力这件事，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一个极大的提醒。今天我们说玛纳，我们吃的玛纳就是神的话，我们每天都在吃这个玛纳，千万不要厌烦。当厌烦这个神的话，厌烦玛纳的时候，我们可能就离以色列走的那一步就不远了，所以特别的要小心。其实玛纳越嚼越有味道，神的话越读越有味道。那个神的，只要圣灵一光照，我们真的是用心灵和诚实去寻求神，来祷告神，求神来引领我们的时候，我每次读，每次都有不同的亮光。这才是真正读进去了，你不断有新的亮光。同样一句话，昨天读跟今天读，你领受不一样，说味道不一样，不会厌烦的。十九节，并且妄论神说，神在旷野岂能摆设筵席吗？妄论就是以对抗的心态，根本就压根就不相信神，不愿意顺服神，神说什么心里面就是对抗。就像我们今天那些未成年的孩子，在叛逆期的孩子，你大的做父母的，你不管说什么，他都心里面马上就对抗叛逆。以色列呢，就像这些在叛逆期的孩子一样，妄论什么呢？神在旷野岂能摆设筵席吗？上面说神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就在眼前，看不到，不承认，忘了，还问神难道在旷野还能摆设筵席？神每天在旷野都给他们摆设筵席，他们还居然说出这样的话。二十节，他曾击打磐石，石水涌出，成了江河。上面也分享过。他还能赐粮食吗？还能为他的百姓预备肉吗？特别二十节，我们看到他们知道神击打磐石，石水涌出，成了江河。他们承认神的这个神迹，也承认神的这个恩典，但是不相信神能赐他们粮食，甚至不吃他们粮食，那么多年他们怎么活下来的？说他们还能为百姓预备肉吗？这些悖逆的人呀，就是不可理喻。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悖逆的人，不信，真正就是从心里面就根本没有信的这些所谓的信徒，我们表面上说，哎，他也在信，他也只承认神的恩典，他应该是得救的，不一定。你看以色列人，他一面承认神曾在旷野使磐石出水，一面妄论神不能在旷野摆设筵席。所以从十九节到二十节，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今天的一些的信徒，悖逆神的人，不是真正信的，他们不是不承认神的恩典，他们承认。那些没有真正信的人，这还主啊主啊的，还成了著名的神也在他身上行神迹。我们想想主耶稣那五饼二鱼，那么吃五饼二鱼那绝大部分人不是信耶稣的，但是神在他们身上是不是行了神迹了？行了。所以我不能说啊，神在他身上行了神迹了，他一定是从神得救的，不一定。他承认神的恩典，但是他不知道，不晓得，不认识神的恩典是人不配的。我们不配得到的，神给了我们就是恩典。我们配得的是我们，比如说人做工啊，做工到了，做工完了以后，按照工价给了我们，这不是恩典。我们没有按照那个工价 去做，就是给了我们额外的公家以外的更多的给了我们，那就是恩典。他们不是 不承认恩典，是不懂得，他们不是不相信神的能力。你看他们也相信说神曾击打磐石，使水涌出成了江河，这是神的能力，他们相信。相信不等于接受。那今天这些拜子，今天这些假的师傅，不信神的人，他们也相信神的能力。我不能就说、哎、他也相信神的能力，他就是真的，不一定。他们是不肯接受神的权柄，挑战神的权柄。这是我们从今天这两节经文特别给我们的一个亮光。我们就更容易去判断，也更容易我们自己也引以为戒。特别是第十八节，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厌烦了玛纳，不喜欢吃了，就想吃新的东西，这些都是对我们的提醒。我们看到七十八章，虽然是读起来好像这些事都已经经历过，但是在七十八章当中，神借着亚沙把它写了出来。今天我们读的时候，圣灵也引导我们，给我们亮光，从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悖逆，也看到我们自己生命当中也有些这样的成分在里面，也是对我们一个提醒。神的话永远读不腻，当我们读腻的时候，觉得读腻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心里面已经有了不一样的反应了。这个时候特别要留意，好好在神面前祷告，去寻求神。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